网文选评，
网文选评。
哎，蓝素，有那么句话说是人大是橡皮图章，政协民主党派是花瓶，你听说过没有？
哎，这句话倒是常听人讲。
不过在《动向》杂志第六期上头有一篇文章，它的题目是《从花瓶到玩偶》，作者是石威。
哦，从花瓶到玩偶，这个倒是没听说过，能不能仔细给咱讲讲？
这文章啊，在一开始他就说了，说最近同济大学的校长、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万刚被任命为科技部长，有消息说无党派人士、血液病专家陈竹也将出任卫生部长，于是引出了一波热评，诸如中央权力架构的大胆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不一而足。以笔者见解，万刚入阁毫无新闻价值，媒体所以热炒，如不是中共自拉自唱的话，恐怕故意营造和谐气氛，就是一般涉世未深、自作多情的人们盲目随中共指挥棒起舞。
哎，我说陆平啊，
嗯，
这个陈竹作为一个血液病的医生，一下子就当了卫生部的部长，这听起来就像是从奴隶到将军一样，可是你这个题目却是说是从花瓶到玩偶，这是怎么回事啊？能不能仔细给咱讲一讲？
文章说，平心而论，1949年进入中共政府机构的非党人士，个个都是货真价实的政治家。
哦，都是政治家，为什么呢？
他们能在政府里占据一把交椅，当之无愧。有的影响大，如中央政府副主席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享有国母之称。
哎，那当然不用说了，孙夫人那当然是有很大的影响。
啊，卫生部长李德全是冯玉祥的夫人，在妇女界享有威望。
哦，妇女运动的先驱。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老同盟会员，
老资格了。
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司法部长史良，粮食部长张乃器，地方工业部长沙千里，都是名噪一时的七君子成员。
哦，鼎鼎大名啊。
副主席张澜献出了民盟。
哦，用一个民盟换了一个副主席的位置。
副主席李济深献出了民革。
哦，民革也只值一个副主席的价。
水利部长傅作义献出了北平城。
哦，献了一个北京城，当了一个水利部长，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是一桩好买卖。
交通部长张伯钧献出了农工民主党。
哦，一个党换了一个部长。
轻工部长黄炎培献出了民建，
也好不到哪儿去。
教育部长马旭伦献出的是民进。
哎，都是有进有出啊。
文章说，有的原就是自己人，如文化部长沈雁冰，也就是茅盾，副总理、文教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都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是留在党外。
哎，这个留在党外的各种原因，我想只有中共的组织部门才最清楚了。
地质部长李四光也和沈雁冰、郭沫若一起在1958年脱去了党外人士的外衣。
哦，恢复了党员的真面目。
上述人等个个是叱咤风云，均非等闲之辈， 但进了中共政府却如虎落平川，揪入樊笼，结屈尊做了政治花瓶。毛泽东先后通过召开首次人大、反右、文革，把非党人士悉数扫出政府大门，有的是家破人亡，有的是人间蒸发，有的生不如死，他们的这个盟啊，那个会尽皆关门大吉。
哦，明白了，弄了半天是这么一个花瓶儿。要说呢，这些共产党外的知名人士把他们一手创办出来的这个党派那个组织献给了共产党，共产党作为回报是同意这些人参与政治协商。所谓政治协商，它有一个底线，就是说那得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陆平，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是什么意思啊？
那意思啊，就是说你如果听共产党的话，哎，这个时候就可以协商，如果你不听共产党的话，那你就没有协商的份儿，你呀就该被扫地出门了。
文章说，现在是新时期，国民党已成了历史名词，对立的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的中间党派和人士的历史条件完全消失。
哎，那是啊，所谓统战，统战就是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现在国民党这个主要的敌人已经不存在了，共产党当然也就用不着去联系其他的异议人士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为什么还要继续去所谓的团结那些民主人士呢？
文章说，中共为了粉饰一党专政，又人工制造出了一批民主人士，再授以高官厚禄，以装点门面。
哦，现在的民主人士弄了半天是中共制造出来的。怎么个制造法呢？
文章说，这批民主人士没有内战时期民主党派的建树，也没有父辈们的人望，两手空空，无功受禄。他们的父辈携重礼入阁，尚且只能做花瓶，这些后生们怕是求做花瓶而不得，只有甘当玩偶了。
哎，您刚才讲了这个老一派的民主人士携重礼入阁，那意思啊，是老一派的这些知名的民主人士把自己创办的这个党、那个派、那个盟作为代价交给中共，换取了一官半职，这叫携重礼入阁。这话我听明白了。可是你说现在的民主人士两手空空，毫无建树，也能混个一官半职，这我就不大明白了，你能不能给仔细讲一讲？
文章说，以原北平市长何思源的女儿何鲁丽为例，做了20年的儿科医生，忽然被统战部列为了第三梯队，于是副区长、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的一切都是党给安排的，他对党是俯首帖耳，听凭摆布，有什么意外吗？
哦，弄了半天这何汝丽的这个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不折不扣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制造。
文章还说，原中央政府副主席、民革主席李济深的儿子李佩瑶，原本是南昌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当时所谓为人忠厚，口碑很好，可是一步登天，做了人大副委员长以后，很快的就变成作恶多端的共党恶棍，于1996年2月被其警卫战士乱刀戳死。
哎，陆平啊， 这李佩瑶可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副委员长，按照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他是在1996年的2月2日被他的警卫给谋杀的。你可知个中缘由为何啊？
还真不知道，你给说说。那么到底这个李佩瑶是怎么死的呢？
这实际的情况呢是这样的，李佩瑶他的夫妇感情长期失和，两人长期分居。李佩瑶的警卫员张金龙见李佩瑶一个人挺孤单可怜的，于是就把自己的妹妹从农村叫来给这位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当保姆。可是张金龙怎么也想不到李佩瑶居然把他的妹妹给强奸了，而且呢在导致他妹妹怀孕之后又把他残酷地赶出家门。张金龙心里非常清楚，他一个小小的警卫员根本就没有办法用法律的手段来向一个中共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讨回公道。在忍无可忍之下，他不得已采取了这个以血还血的下下之策
啊。弄了半天，这李佩瑶是个强奸犯。
哎，你还真别说，这中共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啊，他真就是一个强奸犯。可是呢，在李佩瑶被刺杀之后，中共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的悼词是这样写的，他说啊，李佩瑶同志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努力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哦，这强奸犯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这悼词中还说，李佩瑶的逝世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
哦，这共产党把强奸犯当战友，
使国家和人民失去了一位好干部和好领导，是国家和人民无可挽回的损失。
哦，失去个强奸犯倒成了损失了。
哎，这悼词的最后还特别说，佩瑶虽逝，但他的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与世长存。
哦，强奸犯成了道德的榜样，怪不得现在是二奶成风、腐败遍地呢，原来这根子早就有了。
哎，这里面就有一个不能不问的问题。
什么问题呀？
你说这共产党他为什么就要选择像李佩瑶这样的恶棍来当这个花瓶，或者说来当这个玩偶呢？
文章最后说，共党政府是一个未经人民授权的非法政权，它必须时刻提防被人民推翻，这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能与圈外人士分享权力。就像德国纳粹党、意大利黑手党、美国 3K 党不可能与党外人士有什么合作协商一样，入阁的党外人士可以不做事，可以做坏事，就是不能做好事。这次的网文选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是陆平，
我是蓝树，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